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三藩市播道会的五堂网上崇拜。我们今天是继续思想启示录的信息，启示录十二章七节至十二节，撒旦本相。开始的时候，请我们同心低头，我们一同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们满心多谢你，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万有的主宰，你是掌管一切。我们的头发你都数过，如果不是你愿意的，我们一条都不会跌下。求你给我们有信心依靠你。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会在好像黑暗的日子当中，但我们知道一夜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你已经战胜了撒旦，统管万有，给我们有信心去依赖你，也要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在你里面得着亮光、指引、督责和安慰。我们这样祈祷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在1995年3月17号，在三藩市东湾的 Emeryville 呢，发生一件害人的命案。一个25岁的韩国裔女子叫做 Kun A Ha，被发现在一个公寓内被人谋杀，毒打致死。他的尸体被打到遍体鳞伤，有10条肋骨破碎，头骨亦都破裂，死状甚为恐怖。遗体被一张的电毡包住。警方很快脆就拘捕了5个人，5个都是女士，是属于叫做 Jesus Amen Ministry 的成员，而且控告他们是谋杀。哈这个女子来到美国其实只有1个月的时间。她是南韩人，来到美国之后呢，是患上了失眠症。后来她认识一个叫 Anna Park 的韩国的女人。这个 Park 自称为牧师，能够医治哈的失眠病。于是哈就搬到这个一间三房的公寓，位于 Emeryville 的高尚住宅区。原来这个就正是 Jesus Amen Ministry 的大本营。 Park 和他母亲 Ra 认定这个哈是鬼上身，于是就替他赶鬼。当时哈是感到极之的震惊，趁着 Park 和他母亲不留意的时候，就走下去下一层教会的办事处，打电话给他 Atlanta 的姐姐。哈的姐姐连忙就打电话给 Park， 要求立即放人，但 Park 呢就没理会。到3月16号，教会决定为哈举行这个禁食祈祷会，会后他们决定为哈举行这个所谓赶鬼的仪式。他们以为哈一切的问题都是由于他鬼上身，令他失眠、抑郁、行为不正常。他们就将哈绑在个床上， Park 和他妈妈两个人就毒打他，每个人打50下，有3个人按住他。当时哈是大声求救，他们就用毛巾塞住把口，最后哈是被打致身亡。当哈死了之后， Park 就致电哈在 Atlanta 的亲人，告诉他哈已经进入沉睡当中。他的家人觉得不妥，嗱嗱声就打去屋邻的警方报警。警方连忙就采取行动，拘捕了5个人。5个人当中，3个是韩国裔人，2个是俄国人，他们都在屋邻的 Patton Bible College 的学生。在审讯当中， Park 就声称他并没有打死哈，他只是打死哈入面那只乌鬼，他只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替他赶鬼。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是一个单一的个案，如果你查阅一下历史档案呢，你会发觉到单在加州有不少类似这样的个案在过去10几20年出现过。譬如在2013年11月7日一个叫 Carla 的女人被控在 Martinez， 声称是第一个叫 Patricia 68岁的女人赶鬼导致她死亡，最后法官判她误杀，被判入狱6年。不过最著名的一件案是发生在1997年4月南加州的 Malibu。 兩國的韓國宣教士遠道來到美國，是替一個的女士去趕鬼的。結果在趕鬼期間就殺死了這個弄出人命殺死了這個女士中。結果在個審訊期間 Superior Court Judge 這個 James Albrecht 就判這兩個韓國宣教士驅魔人是第二級謀殺罪名不成立，改判他做誤殺罪名成立，判監四年。法官以為他們兩個的傳教士呢動機是良善的，他們只是想受害人呢得到醫治而不是想殺他的。這件案呢在法律界引起極大的爭議。至於此類，我們會問究竟世上有沒有鬼呢？趕鬼是真還是假的呢？我们所说的鬼是不是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鬼死后变鬼，就抑或是一些邪灵呢？基督徒怎样看这个赶鬼这件事呢？圣经也都记载有不少赶鬼的事，那这个鬼和撒旦有什么关系呢？更加跟我们今天所研读启示这段经文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翻阅一下教会历史，我们发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新约时代过了之后呢，赶鬼的记载就越来越少了，只是零星的记载。譬如好像 Origen 这个 Early Church Father 的 Origen 在第二世纪曾经轻描淡写写过，我们是可以奉耶稣的名赶鬼的。但是到了中世纪的时候，无论是罗马天主教或者东正教，他们都容许神父赶鬼的。不过在正统的神学这个就不是主流，但在民间当中呢就颇为流行的。但到了宗教改革之后，大多数的基督徒对天主教赶鬼的传统呢都是采取质疑的态度，甚至以为这些是迷信和不正统的信仰。但到了二十世纪初年的时候，灵恩派开始兴起，所有那些所谓属灵恩赐，譬如好像方言啊、赶鬼啊、预言啊、神迹，再一次死灰复燃。到了近期，这个运动更加是进占了福音派的教会，称为第三波，引起极大的争议。或者我们要看一看他们的神学的观念是什么。这些的所谓第三波啊，或者这些的灵恩派呢，他们相信整个世界宇宙是处于一个敌对的状态，是两方面势力彼此斗争，一个是光明的势力是由神主帅领的，一个是黑暗的势力是由撒旦帅领的。我们正是处于一个这样的属灵的争战。从这个这样的二元论，即是 dualism 的角度开始，他就构成了他们的世界观。譬如就拿一个很出名的灵恩派的神学家，富勒神学院的宣教学的教授 Peter Wetler 为例，他以为撒旦呢并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唯有神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撒旦绝对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既然不是无所不在、不是无所不能、不是无所不知，他就需要靠很多他的爪牙被派遣到各处各地去攻击上帝的儿女。所以 Peter Wetler 就认为每一个灾祸之所以发生呢，是邪灵在搞鬼的结果。一切的疾病呢并非因为病菌的侵袭，而是邪灵的搞鬼。所以医治呢不是靠药物，不是靠睇医生，而是靠赶鬼的。所以灵恩派的聚会呢都有神医治病的时间。不单止是疾病，一切的灾祸或者道德或者一些不好的习惯都是这个邪灵 搞鬼的。所以就有贪心鬼了、赌鬼了、色情鬼了、喂食鬼了，所有样样这些都要赶鬼的。譬如假如之间你失眠了，那你是被鬼附，所以呢就要将你身体里面这个鬼去赶走了。我们发觉在加州发现不少这些所谓赶鬼死人的个案都是相信这一套这样的观念的。Peter Wetler 又主张他所谓的 territorial spirits， 好以为全地都有邪灵遍布，真系鬼影重重啊！不过有啲系邪一啲，有啲系冇咁邪嘅。神就会赐一啲人嘅恩赐，去绘出呢个所谓属灵绘图啊。喺某一个地区，嗰个邪气较重嘅；喺另一区，邪气冇咁重嘅。邪气重呢一区，罪恶就会多啲，或者 COVID-19 又会多啲啦，灾祸又会多啲啦。咁呢一个咁嘅睇法，就类似中国人嘅风水观啦。有咗呢个属灵绘图之后咧，我哋就可以有策略地去对付呢啲邪灵，并且运用我哋嘅资源从事呢个世界宣教嘅工作。我哋甚至可以去到一啲邪气重嘅地方进行呢个 walk prayer。所谓 walk prayer 咧，就好似攻打耶利哥城一样。我哋吓、既然间已经战胜咗，我哋就凭着信心，一定能够打胜撒旦，用信心可以治病赶鬼，用信心可以攻破撒旦呢一个嘅所谓大红炉，佢一定会败喺我哋嘅手里边。呢一种咁嘅神学观念系非常错误嘅，全无圣经嘅根据。点解我咁讲法呢？或者我哋试下从未睇今日经文之前啊，我哋试下从圣经嘅角度嚟睇睇。圣经是怎睇呢一个撒旦？撒旦的庐山真面目是怎样的呢？但丁咧是意大利著名的一个诗人，他所写的史诗《神曲》咧留名后世，其中《地狱之旅》一篇咧对撒旦是一些非常有趣的描述。他话撒旦咧就是一只巨兽，他的腹部咧是一些嘅冰块，他有三个面，面目狰狞，极其恐怖。佢有一对翼，好似蝙蝠嘅翼一样，双翼一动咧，就发出一啲好犀利又好寒冷嘅风。风之所到咧，全部结冰。佢嘅口中咧，正系吞噬三个人：犹大啦 ，Brutus 啦 ，Brutus 即系咧出卖 Julius Caesar 嗰个啦，同 Cassius， 佢哋全部系一啲出卖上司嘅人。可能受咗但丁嘅影响，或者系启示录呢啲大红炉啊、怪兽嗰啲咁嘅形象影响，今日唔少嘅信徒对撒旦都有同一嘅印象：狰狞、恐怖、丑恶、霸道、力大、邪恶。但如果我哋睇一睇圣经嘅描绘咧，我哋发觉撒旦嘅本相并非如此嘅。嗱，我哋首先睇一睇旧约圣经。我哋发觉耶和华最大嘅敌人咧，奇怪喎、喺圣经里边睇嚟咧，绝对唔系个堕落咗嘅天使，佢嘅名叫撒旦，亦都唔系撒旦嗰啲爪牙同埋军队。上帝亦都唔怕呢个撒旦将佢邪恶散播到全地。呢、个唔系圣经个讲法嚟噶，绝对唔系。上帝最大嘅敌人。是人类自己的。自从亚当被撒旦引诱之后，你奇怪一样嘢咧，圣经好少提及撒旦嘅责任，除了第三章之外咧，而系指人嘅责任啊，系人背叛咗上帝嘅诫命啊，人犯咗罪啊，整个世界宇宙就开始堕落。如果我哋再睇睇约伯记咧，第一章、第二章我哋睇到撒旦嘅角色，其实整本书啊。是提都没有提到约伯的，除了第一章、第二章是稍微在讲天上撒旦怎样去控告约伯之外，其余完全没有提他。约伯受那么多的痛苦，受那么多的灾难，他半句都没有埋怨过撒旦，以为是撒旦搞成他这样。相反，他以为是神自己。你睇到佢点讲法？佢话难道我们可以从神手里面得福，也不可以受祸么？呢、这个约伯记第二章，圣经非常嘅清楚话俾我哋听，世上冇一件东西，包括撒旦在内，唔喺上帝王权之下。就系、是、撒旦想害约伯，都要先得上帝嘅同意。所以我哋会问。撒旦的形象的角色是怎样呢？我们就要看看他的名字，或者从他的名字我们可以知道圣经对撒旦的看法。 希伯来文撒旦呢个字咧，拉丁文就译咗做 Lucifer， 希腊文咧就译做 Diabolos。撒旦系咩意思咧 ？Satan 本来嘅意思系有两个嘅，一系解控诉者 accuser， 第二咧就系讲到敌对者、对抗者 adversary。有趣嘅地方咧，撒旦呢个字咧，从唔用大写嘅。喺旧约圣经嘅作者睇嚟咧，佢冇将呢个撒旦视为一个 proper name， 一个名，唔会嘅，而系指佢嘅功能同埋嘅特性。佢系一个控诉者。最明显嘅例子就是我头先所讲嘅约伯记。约伯记第一章讲述到天上嘅图画嘅时候，第一章第八节至九节咁话。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并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保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为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这个就是撒旦了，控诉者就是他的本相。耶和华，你看一看约伯是一个多么敬畏上帝的人，撒旦就在上帝面前控诉约伯，他说他敬畏你，岂是无故呢？你赐福给他，他有着数，当然爱你，你即管拿走他一切，他就即刻当面弃掉你。这个指控就是撒旦的本色。撒旦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对抗、抗敌，专是跟神作对的。最典型一个例子就是创世纪第三章，撒旦的出现不是以一副狰狞可怖的样子，而是友善，好似老友记咁样对住夏娃对话啦。佢系以一个帮助者、拯救者、公义嘅抗争者嘅姿态出现啦。切，神容你啊，唔准你食呢个树上嘅果子啊，怕你食咗之后你好似上帝一样咁叻啊，去揾你笨嘅，唔好受佢骗。唔怕啫，你食咗之后一定唔会死。呢个就系抗争者、说谎者。与神相对的撒旦的本相。但是以色列到了亡国之后，被掳到巴比伦成为亡国奴，犹太人对撒旦的形象呢也都起了变化了。我想大概有四个原因令到他有这个变化。当然这个也都是所谓 progressive revelation， 进展式的启示，叫人对撒旦更多的认识。但是从客观方面来讲，有四个因素。犹太人开始感到有绝望，复国的机会可以说微乎其微。他们看到除非上帝是差派一个的尼赛亚来到，否则他没有机会。所以他就渴望尼赛亚来到。他们也都受到巴比伦、波斯、希腊的文化影响，所有这些的外国的文化，他们都是主张所谓二元论。这个世界就是光明和黑暗的争战。第三，他们坚信他受他的传统，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知道耶和华神是万物的主管，万军的耶和华是他们立约的神，也都是宇宙的主宰，一切都是在权柄之下的。第四，他们都看到以色列的痛苦和以色列所犯的罪有关系，是神的刑罚。就因为这些这样的元素，他们开始渐渐形成一个末世的救赎观。从启示的文学和以赛亚先知书、耶利米书、等我们看来呢，我们可以清楚见到他们这个的时期所发展出来的历史和末世观。历史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自从始祖犯罪之后，历史就成为黑暗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又称为现今的世道 The Present Age， 或者是黑暗掌权的世代 The Age of Darkness。 第二就是末世的世代，就是光明的时期，又称为天国或者圣灵的时期 The Age of the Spirit。 所以耶稣和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 Petal 第一句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第一期到第二期的分水岭就是尼赛亚的降临，他来要拯救以色列人，亦都是一个报仇的日子，神会惩罚外邦人。我们从这些启示文学当中，尤其是但以理书、以西结书、或者两约期间的旁经，很清楚见到这幅的图画。在这个时期撒旦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你从撒旦这个名字的转化，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转变。在这个时候他用一个什么希腊文字来形容撒旦呢？就是 Diabolos。 74本将旧约圣经的撒旦就译为 Diabolos， 这个字中文译做魔鬼，英文叫做 The Devil。 他本来的意思是叫 Slanderer， 毁谤讲大话，但他更有一个意思，是一股黑暗势力的首领。重点似乎不是在控诉的角色那里，而是抗拒敌对的角色里面。另外在这个时期也有另外一个字是形容这个的这个撒旦，叫 Mastermind， 也是另外一个撒旦的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解憎恨了。譬如在死海古卷 IQM 13:4-11，Jubilee 10:8，都是用这个字来形容这个撒旦的名字。在死海古卷里面也都有另外一只 Belial 这个字呢，是出现形容这个撒旦。不过在新约圣经这个字只是出现过一次。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先前讲过耶稣是分两次来，第一次来是拯救，再来的时候就是审判。我们处在第一次和再来之间的末世，这个就叫 already but not yet 的时期。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新约圣经怎样去形容这个撒旦呢？他形容他是一个的诱惑者。他在耶稣受试探期间，企图阻止耶稣不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这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4:1-10。保罗也都称这个撒旦为空中的掌权者的首领，现今在叛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啊，这个是以弗所书2:2。还有保罗也都称这个呢是一个敌对神黑暗的势力啊，但又装成光明的天使啊，其实他是跟光明对敌的，哥林多后书11:14。在路加福音第11:14-22记载了耶稣所讲一段的话，非常有趣。当时那些人就控告耶稣是凭鬼王这个别西卜赶鬼。撒旦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别西卜鬼王，他有很多的爪牙，这爪牙就在人的身上，耶稣就赶鬼。所以耶稣就怎样答他呢？没有理由呢，我是将那些爪牙，我是凭着这个鬼王是将他自己的爪牙赶走，那就自己打自己。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就形容一样东西，形容他自己是更强壮的，胜过这个鬼王，夺取了他盔甲和兵器。从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在新约圣经来看，撒旦是被视为一个毁谤者、说谎者、控诉者、诱惑者，他企图阻止耶稣钉上十字架完成救赎，但他失败。但他亦都是恶势力的首领，黑暗的权势，但是绝对不是神可以跟神比较的，他注定是失败，在末世的时候受到审判。不过最有趣关于这个撒旦的描述呢，就在启示录今天我们所读的一段圣经，或者我们详细来看一看这个启示录第12章。首先我们看看7-9，撒旦被逐出天上。在末世战争里面，我们首先看到就是发生在天上的战争，不是撒旦和神将战争，不是，而是 撒旦和天使马加勒的这个米加勒的相争。因为上帝是无可比拟的，无得比的。我们看看第七节至第九节。咁在天上就有了战争战。米加勒用他的使者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争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保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一场是发生在天上之战。首先我们要了解第一个问题，这件事何时发生的？有三个可能性。发生在创世之前，撒旦因为背叛了上帝，他一个背叛的天使被逐出天堂，不少的启示文学都有这样的记载，但这个不大可能。因为在约伯记我们看到一章六节，撒旦当时仍然可以去到天上去自由神，并且在上帝面前是控诉约伯的，所以这个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了。第二是发生耶稣的时代，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节，耶稣有这样讲过，他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耶稣在什么情况之下讲这句说话呢？就是当那些门徒七十个门徒回来欢天喜地跟耶稣报告说，主啊，因你的命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就这样说了，我看见撒旦从天坠下。耶稣基督的事工打胜了这个撒旦，以撒旦从天上坠落，这个就是在启示录所讲的这件事。第三个可能性就是发生在主再来之前的事。我个人以为呢，就是发生在耶稣的时代比较可信。一方面是末世时代的开始，另一方面也都是因为耶稣顺服死在十字架加上肯定耶稣基督胜利，而真正的胜利呢是第一次就已经看出来，不是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那个胜利才出现的，不是，是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讲话成了，就真是成了。第二样我们要了解的，这场的是一个什么的战争？地方当然在天上，时间就是耶稣道成肉身的时间，在世上完成救赎的时刻，谁去作战呢？首先我们看看米加勒。我们已经提过这场仗不是神和撒旦打，而是米加勒和撒旦打。因为神是至高的神，掌管万有的，冇得比的。米加勒是什么来的呢？在但以理书第十章十三节就有这样讲过，但波斯国的魔君阻拦我二十一日，忽然大军中的一位米加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原来米加勒就是领天军的统帅，是保护以色列民的天使。正如好像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更加证明是这样，那时候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加勒必站起来，并且大有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会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另外在第九节，犹大书也都有这样的说话，他说天使长米加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所以从这几段圣经我们看到，米加勒就是天使长，是天军的统帅，他是以色列的天使，负责守护以色列的子民，凡有名录在这个册上的必得保护和拯救。他也都是魔鬼的死对头，也都是他的黑星。我们再来看看约翰怎样描绘这个撒旦。第九节说，大龙就是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我已经提过，撒旦这个名字是有两个意思，一是控诉者 accuser，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撒旦在神面前控诉约伯。第二个意思就是敌对者 adversary，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创世纪第三章那条蛇引诱夏娃和神对抗。这里就是采用了后者了，重点就是 这个魔鬼就是个古蛇，是神的敌对者，所以他就率领他的使者和米迦勒争战。他用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就是迷惑，正如他好像迷惑夏娃一样，叫夏娃背叛神。撒旦用同一个手法，去欺骗的手法，去迷惑普天万民，叫他们敌抗神。你翻开圣经看一看，我们就发觉米迦勒或者是天国的军队和撒旦的争战不是第一次的，是有好几次的。首先我们看一看诗篇74篇13至14节，诗人是这样，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将水大雨的头打破，你曾杀碎擦碎鲸鱼的头，把它给旷野的禽兽为食物，你就知耶和华。虽然都没提到米迦勒，但肯定是神的军队，而他统帅应该就是米迦勒。这里所提到的鲸鱼 Leviathan 就是那条大红螺，也就是撒旦。这里明显是知道法老的军队，埃及人的军队是成为了撒旦的载体，成为了撒旦的使者。撒旦往往是利用世上的人，他们的权力、他的政权、他的军力来去搅扰众民。诗篇74篇就是借用了这个出埃及，讲出撒旦怎样利用这个法老王去打压上帝的子民。另外，以赛亚书第51章9至10节也都有这么讲过，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年日、上古年世代兴起一样。从前破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枯，使海的深处变为熟民经过的路，不是你吗？同样，拉哈伯就是个大红炉的名字，这里亦都是指导这个埃及军队的元帅。另外，在耶利米书51章34节也都这么讲过，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将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这个所谓大鱼原文就是那个所谓古蛇，那条蛇亦即是大红炉。巴比伦就是那条大红炉的载体，正如埃及是那个大红炉的载体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一幅图画，撒旦作为神的对抗者，差遣他的使者埃及去追杀神的子民，但神就拯救了他们，打破古蛇的头。撒旦又用他的使者巴比伦去逼压神的子民，但神却拯救他们，叫他们回回这个圣地。撒旦又企图试探耶稣，叫他不要走上十字架道路，以致神的子民永远沉沦，但他失败了。在这一次在天上的争战，是说明了撒旦败了。耶稣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下，好像闪电一样。而启示录12章7至9节说，在天上就有争战，米迦勒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和他的使者去争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但这个大红龙并不甘心，被摔倒在地上，仍要同神的子民交战。这个启示录12章13至17节，但他们终于彻底的失败。正如好像以赛亚先知书27章第1节说，到那日，即是主宰来的日，耶和华心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应罚鲸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应罚鲸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这个所谓大鱼啊、鲸鱼啊、蛇啊，就是指到大红炉，它必定是失败。跟着我们在10至12节，我们看到凯旋之歌。圣经清楚告诉你们，历史真正的转捩点并不是主宰来的一刻，而是第一次来。在十字架耶稣说成了的一刻， 就启开一个新的时代，就称为这个末世的时代，是耶稣死和复活宣告了一个大的胜利。正如上述，这场天上的战争是发生在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已经看到撒旦从天上被摔倒，好像闪电一样。所以第十节至十二节就有这个胜利的凯歌。圣经怎么说呢？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然至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诸天都住在其中的，他们都要快乐吧。只要地与海有和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一首是一个非常漂亮和震撼的凯歌，有四个宝贵的真理在里面。第一，他是宣告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和基督的权柄，现在已经来到了，神的国度已经临到了，我们得释放，我们得自由了。这个胜利对耶稣，当耶稣说成了那一刻已经成就了，但又未曾完全体验，不多时就完全体验了，所以我们欢喜快乐。第二，那大红怒已经被打败，摔倒在地上。你看看约翰怎样描述呢？因为那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撒旦就是那个控诉者、检控官、律政司，昼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弟兄。记得撒旦的名字就是控诉者，现在他被摔倒了，不再随时可以控诉弟兄们。为什么高兴呢？因为弟兄胜过那大龙。他之所以胜利，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好处，有两个原因，是羔羊的血，不是因为他们本事，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为我们钉死，成了救赎大恩。其次就是因为我们所见证的道，我们忠心传扬这个道，最后得到胜利。但是这个还未完结的，第十二节说，只是地与海有和了，魔鬼知道自己时候不多，就气愤愤下到你们那里去。这个是垂死的挣扎，搞到天地呢是乱晒大龙。为什么神容许撒旦这样做呢？撒旦就是乱的象征。神造这个世界从乱到有秩序， from chaos to orderliness。 在新天新地创造期间，神从到乱到有井井有条，撒旦的乱终会过去，就与我们等候这一刻唱着凯旋之歌，知道主已经得胜。在我们今天这个等候期间，等候片刻期间，仍然存着感恩的心，知道上帝已经战胜了。弟兄因着这个信心，就算是死也都不惜生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永恒的生命等待我们。所以诸天和在其中的，你们都要快乐。或许今天我们仍然在黑暗的时代，但我们知道没多久我们就会见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计划完全的成立，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因为你已经战胜了撒旦，唱出凯旋之歌，就让我们有信心去仰望你，不灰心，不气馁，存着感恩的心去领受。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将时候交回给主席。